天美丽的一天。
Hello， 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欢迎收听中华民国101年3月9号星期五美丽的一天，我是小雨。今天呢，在这个中部以北的听众朋友，可能可以这个非常的感受得到，今天的气温呢真的是下降了。今天在这个淡水哦，温度也是非常低啊，好像只有这个11度多而已哦。真的呢，这一波到冷气团是真的来喽。所以呢，在这个尤其在台北哦，今天真的是可以说又湿又冷啊，而且呢气温还要持续的下滑。就在这个又湿又冷的时候呢，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来给大家暖一暖吧。什么歌曲呢？什么歌曲呢？这首歌曲呢，就是啊 ，Wonder Girl 所带的 Nobody。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you'll never change. Well, I need.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我不属于谁，别装着无所谓，可以忽略我的美，高调酒杯已沾满颓废，心慢慢在破碎，变成一种负累。
我只想受伤的玫瑰，却还要交换下泪水，
你掩饰着伤悲，连头都不敢回，
想独自承担思念的憔悴。
世界都变得完美，将忧郁剪碎，爱那么的昂贵，脱去了防备，在心里面陶醉。
这不爱好像是完美，别轻易就让它枯萎，
未来要怎么追，请不要不理会，只想和你紧紧的依偎。
好了，这首歌曲呢，就是由 Wonder Girl 所带的 Nobody 的中文版歌曲喽。 好的，小雨呢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北部的天气哦，中部以北的天气真的是开始下降了。其实呢我们中央气象局就说了，其实从今天开始哦，东北季风增强，大陆冷气团呢在10号也就是明天抵达之后，北部地区呢就持续是有下雨的状况哦，不排除呢这个基隆北海岸以及呢东北部是有这个比较大的下雨的一个状况哦。那11号跟12号两天呢是这波冷气团威力最强的时间呢，北部地区呢低温啊下探到摄氏大概有12度啊，预计呢湿冷的天气将要维持到13号，所以呢要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定要做好保暖的措施咯。气象局就说了，大陆冷气团啊，从今天开始就来喽。这个气温啊，再下降2度到3度，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是逐渐的下滑啊。白天呢，最高温会降到20度左右，晚上最低温呢，大概今天晚上只有14度啊。整体感受呢是比较偏凉的哦。这个中南部呢，还有华东地区哦，早晚呢也会偏凉哦。下雨的区域呢，还是以中部以北以及呢东半部为主，南部地区呢是维持多云的一个状况哦。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呢就再来一首这个稍微热一点的歌好了，好不好？这个来让大家呢在这个准备开始变冷的时候来暖暖身子好了。谢金燕，哔哔哔啦。
最低也太多，在九点钟 ，everybody 失控，你我嗨到 all in all in。I want is you, you are my girl。谁的楼梦心脏很多人口，12点钟各地夜店柠檬，你我嗨到 all in all in。I want is you, you are my girl。哔哔哔哔哔，都是弹奏动。哔哔哔哔哔，像弹力球，我爱你爱我的角度，点诱惑，感谢机缘都没看不出人家你感动，你爱我爱你的角度，送你哦咦哦，哔哔哔哔哔，想着我，我也懂你来咯，也是快乐，我清晰梦里感动，只有热情，你无踪，你今夜看我慢过，告诉你最后，哔哔哔哔哔。
歌曲呢，就是我们谢金燕所带的 B B B。这个最近啊，真是天气啊，忽冷忽热了，所以呢，节目一开始啊，就在这个准备开始转凉的时候呢，就来送两首这个非常热的歌曲，让大家来暖暖身子啦。好啦，刚才讲到最近的天气真是忽冷忽热，所以呢，有些皮肤不好的人哦，这个身体呢，就皮肤就开始出毛病了，所以呢，就有皮肤科的医生哦，就在门诊了，就发现了这个罹患哦带状疱疹来求诊的民众呢，从农历年过后遇到现在呢，比哦之前大约增加了1到2成哦。推测呢是跟季节交替还有温差过大哦，导致呢人体的抵抗力降低是有关系的哦。那如果你的作息呢是不太正常，而且你经常熬夜，还有呢如果你的压力很大，就容易哦，就更容易的哦，因为你的免疫力下降，让这个原本潜伏在这个神经里面的病毒就会伺机来这个侵袭你的身体咯，所以呢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咯。好啦，再来送上一首歌曲啦，五月天所带的干杯。同时呢，在这歌曲之后来进行我们一些主题单元，今天来跟大家进行的也就是我们的当周电影介绍，明乐熊等一下来跟我们介绍这个礼拜新上的电影咯。
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如果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挑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友情曾像诺亚方舟，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但却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四轮买了手表，买了展演，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认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笑点，低的哭点，却没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远，我也想笑得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断黑。又亮亮了又黑，那光阴沧海桑田，远走高飞，再没力气追。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再干一杯。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今天就是要一天，
说对你的感谢，和你再干一杯，再干一杯，永远喝酒的万岁。
今天呢，到了星期五啊，在我们星期五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进行的也就是我们的当周电影介绍这个单元了。哇，这个星期呢，真的有蛮多还让人家蛮期待电影哦。当然啦，来跟我们介绍电影的呢，也就是呢，我们的美丽的一天专属的影评人弥勒熊，这个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首先呢，我们就先请我们的弥勒熊来跟我们全国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弥勒熊早安喽，
嗨，各位听众大家早。
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主持人今天怪怪？
没有，因为你很嗨的，
今天不知道在嗨什么。不，我跟你讲嗨什么好了。因为我觉得这礼拜的这个电影啊，很多都是这个很久以前就听过，也不能说很久啦，就是大概在我们国内这个金马奖的时候，
对，有被提名的一些电影，
然后又有那个得奖电影
啊，对对对，
终于上映了。所以我在想说，
其实他是有点配合他们自己的当地的状况这样子
啊，真的吗？
对，因为像譬如说桃姐，
哎，
她其实在香港，因为四月份会颁发那个香港金像奖，
啊，
所以她等于跟台湾是同步上映，
嗯，
那也帮他们在
推一下就对了，
对，造势
哦，
对对对，
当然
是有这个缘故的，
对，当然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个总共哇，今天电影多了哦，
十一部，而且有久违的。刚这个去世的凤飞飞小姐的电影，
等于把她的电影再拿出来重映，对不对？
就是数位化的，
数位化的，
重新数位化的版本，
哦，真的哦。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有总共有11部的电影，哦，在这礼拜要上映。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来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我们今天第一部就来跟大家介绍，就是《桃姐》了。
因为这个叶德娴啊，在其实之前那个法内情法外情啊，跟刘德华，我们因为拜这个 cable 台的支持，我们台湾的观众应该是没有看过，人几乎是找不到的，
真的哦。
那更不用讲说当时那时候是港片最兴盛的时候，
对 对。
那台湾的观众其实还蛮吃这一套的，尤其是刘德华。等于跟这个叶德娴他搭配起来，两个人在荧幕上面非常非常有火花，
哎，
然后真的是私底下他们情感也非常好，所以在，这部片呢，这个当中呢，他们扮演这样子的主仆的关系啊，其实蛮让人动容的，尤其是叶德娴他本人是非常的漂亮啊，但在里面等于是洗尽铅华，完全用靠这个化妆跟他的演技啊来说服大家说，一个一辈子都为一个家庭服务的这样一个仆人啊，最后怎么样跟这个小主人之间的互动哦？那刘德华在里面啊，就是也被叶德娴刺激到啊，就是带动起他一股的那种跟比较像这个《无间道》那时候的那种演法，比较自然一点。
嗯嗯 嗯。
那没想到也让他得到了一座这个影帝哦，所以这部片呢，啊，为什么大家会那么期待是？除了是这个导演许鞍华，等于是继这个《天水围的日与夜》之后呢，就是真正在台湾就是说上映的片子啊，然后一贯的风格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健啊，然后拍的真的是相当不错，尤其是有提到一些老人的问题，其实在台湾这两年也有相关的电影，所以
对
这样的题目其实也还蛮受到注目的。
嗯，
那其实这个脚本啊，许鞍华小姐她手上有相当的多，就是有一系列她本来是要为这个电视剧就是拍摄的，她手上我那时候私底下访问过她，她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大概有30-40本，
哇，类似这样的脚本，
对，就是不是，就是说香港这个一般的低下层次的一些女性，就是说这些都没有被重视过的，这些
没有受到
普通人，可能是你的妈妈，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你的你所看到的这个洗衣服也好，或者煮饭的这种，
就是人家所谓在香港，人家所谓住在屋村的那一种，对不
对？
对
对对。然后这样子的故事，他本来想拍一系列，那没想到就是说他想用一种比较小成本的方式去做，就没想到拍出来以后就是大获
好评啊。
对，而且天水围日月，其实在香港一向这个金像奖里面都是比较走那种商业路线的，
对。
那没想到那一年啊，就是很可惜，台湾那时候因为没有人就是有那个眼光觉得说这个电影会得到什么大奖，所以也没有提名，也台湾也没有上映，后来有出 DVD、可是徐安华没想到在就是那时候金马奖有播放过，然后我看了以后是惊为天人，就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我觉得徐安华导演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个人的风格上面已经到了一个很稳健的状态，所以这部片我相信非常非常多朋友都很想看，
真的很想看，等好久了哦。而且呢，我前几天哦，好像看到就是他们有这个试映嘛，还请到了这个，因为他这是真人真事改编的，
对
不
对,
对？就刘德华饰演这个 Roger 这个角色，那个男
是一个电影制片人，
对，那个男生，他自己有去看这个电影，
真的吗？
对，然后他说他看了之后，他是边看边掉眼泪，就是那一位。这个里面就是刘德华饰演那个角色的当事人，他去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他是边看边掉眼泪，因为他说刘德华演得太好了，太像了。
对，
然后他有把他们两个人的照片哈、拿出来比对了一下，还我不敢说真的非就是我不敢说他跟刘德华非常像，只能说他们两个有一点点神似。不过
神韵上面
对，不过呢，这位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男主角哦，他真的有说刘德华在里面真的演的真的是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入木三分
、而且叶德娴演的那个角色、让这一位当事人他自己看了电影的时候，就是感动到掉眼泪，非常棒。所以。因为我看到了这一篇报道、就是这个新闻的报道、就让我更加深了我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的。
对，其实这个在网站上面呢、就是本周最想看的电影的排行榜，它都是第一名
的，真的哦。对，所以我想哦，在今天晚上真的可能买票真的要早一点，
应该还好啦，不过就是要看它的场次啦，有时候就是华语片国语片要比较大气魄的要上映啦，有时候因为这阵子刚结束这个奥斯卡的热潮，
对，
所以这个场次上面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
啊、对了所以呢这一部桃姐真的是大家这个期待已久了真的可以来去好了看一下了另外一部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
钢铁琴啊、这部片其实在金马奖的时候也
入围很多项
七项
对
影片导演剧本男主角女主角摄影跟音乐
那
这部片的里面的这个女主角秦海璐她在刚才那个桃姐里面她也有
演啊对
对 对, 对然后她好像也有被提名所以就有点自己打自己哦那加上这个强敌环视啊所以其实后来没有得到这个奖项但是呢他能够获得提名我觉得就是一大肯定尤其他本身是一个美女哦那他在里面要演一个像浩露北 Kim 的角色啊
少女白
就是像那个就大陆那边其实也有这种行业啦
是啊
那这个是我在看的时候就是比较惊讶的地方说哦原来哦这种东西是有历史的然后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又很爱放一些就是背景音乐都很爱用一些80年代的台湾的音乐、甚至台语歌他们都要会唱、那不单单平常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每天都有工作做所以有时候连婚丧喜庆他都要就对了、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这种歌舞团的那种
是
对然后这个、他跟王千源在里面的这个男主角两个人就是有一段情哦然后他之前离婚的时候啊这个王千源离婚的时候呢他的老婆跟小孩子啊就是就分开住嘛那他非常非常想要让他的小孩子也跟有钱人的爸妈生的小孩一样就是受到很好很好的教育那尤其是我们知道大陆那边都一胎化嘛所以小朋友就是不管是穷的或者是有钱的都爸爸妈妈就疼得跟宝贝似的
想尽办法栽培
那对就是他看到别人就是都有在练习钢琴什么、他也想让他小孩子有但是偏偏他的工作就是有一餐没一顿的所以变成说他就必须要
买不起
想办法就后来因为他以前自己是钢铁工厂出来的
那
所以他就找他的朋友就大家一起来打造一就是真正的钢的琴钢制的琴 就不是钢琴。
我懂、
就是、
我懂，
就钢整个骨架什么都是真正钢做的，
但是没办法弹。
可以可以，但是、
哦、可以弹啊，
可以弹
啊，真的啊，
不然做了干什么？要拿去卖吗？
对不对？我想说他没有办法买真的钢琴，他做了一部钢的琴、
就是、就是那个过程当中就是笑料百出啊，很多状况、那你可以看到很庶民的一面，就是大陆这个贫富差距那么大，然后一个这样子底层的这个一个小人物怎么样往上啊的一个故事。
嗯，
那王千源先生他来台湾的时候，我刚好也有跟他碰到面。
哦，你好厉害。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他这个人啊，其实本人非常的帅，而且很幽默哦，跟他在里面演一个这种中年失意的爸爸，其实还蛮不一样。所以他的那个 range 啊，那个演技啊，实在是其实也蛮可观的啊。
是。
虽然说后来可惜并没有得到奖，可是我相信他来台湾啊，就是玩这样一趟，应该也蛮有收获。尤其他电影里面这个张猛导演很爱用我们台湾的一些民谣啊，然后台语歌曲啊，还有一些80年代很有名的歌曲，我相信观众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定会非常非常有感触。
当然你刚刚讲到这个他其实也谈到，里面也有谈到您刚所谓的这大陆贫富差距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其实越乡下好像越严重。
所以有这部电影
工作难找嘛，
当然，
然后就变成他什么都要
做。他原本这个大陆那边的收入本来就贫富差距就很大了，再加上在乡下地方来讲的话，
内地跟好像沿岸的，
对，所以
不过现在听说大陆的这个一般的工人也蛮眼界蛮高的哦。
真的吗？
他第一会开条件的人、
哎、
因为很多全世界的人都去那边开工厂、
啊、
然后就抢
工
人、
啊、工资也越来越高、哦、
对，因为上次不是那个谁、我们台湾首富
对
就在那边出事情，然后他就调整那个薪水嘛。
哎，他不是首富哦、
他不是首富。
对，我昨天
换人做做看，
换人了。我昨天看那个雅虎的新闻啊，他才在讲，他说其实现在台湾首富是谁，你知道吗？他说台湾的这个台湾首富排行榜哦，蔡万才他们家是
冠军。没有啊，不是他们两个轮流做吗？
真的，不过今年的现在的郭台铭今年是第三名。
没有，我记得几年前是他嘛。
对，
然后后来又换成郭台铭。
不是，你知道股票最近不太好，知道他一下就缩水很多。
对，这个。
不过这个当然啊，我们话说回来啊，其实这真的是揭露了很多他们在一些底层的一些，
尤其是其实大陆他们很会拍这种，就是有点洗闹剧这样，然后
可是他们
很有趣。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现在大陆他们政府是不是也稍微越来越开放？因为其实他们拍这种东西是不是有一种，当然是你所谓的洗闹啦，不过内涵里面是不是有在凸显出大陆的贫富差距问题，而在反讽政府的一些东西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这样子想吧，
真的哦。
对。
真的、哦，
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应该没有朝那个方向。
对啦，就是真的是朝，
因为他主要还是 focus 在
电影戏剧上面的东西。
对，就是角色上面。
对啦、哦、
那贫富差距这本来就是这样啊，
一直都是。
你看，像之前苹果啊，苹果它其实真的有在讽刺那个北京要办奥运啊，然后里面人的失落嘛。
对，
它的英文片名叫 Lost in Beijing 嘛，就是北京人的失落。
嗯，
但是问题是，它里面真正被剪的是情欲戏。
哦，
对。
对，
所以他们 focus 的点其实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还是比较保守，
没错。
对，那你这些可能他们没有想的神经没那么大条啦，不然的话，其实早期香港跟台湾的脚本去那边都会被改嘛，像《无间道》不是被改了吗？
对，
就第一集他其实刘德华没死啊，
嗯，
但大陆版本死了，
对，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集又莫名其妙看到刘德华又复活，就
第二集、第三集有没有？我不知道、欸，我当时没有 follow 到这个。
好 ，OK， 好，接下来呢，这部电影叫《追爱》，也是国片啊、哦。
这部片呢、啊，其实算是华语片、啊，
算华语片、啊，
但是它里面就是有比如说监制是徐立功导演，
嗯，
然后李安的美术制作或者是摄影都有监，不都有帮忙。
嗯，
那刘怡明小姐她本身就是父母在台湾，可是她自己本身在美国求学，
对。
然后也拍了这个袋鼠男人、哦、这部片子，那应采儿是台湾的明星、哦、那佟大为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苹果那部片子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哦、演他的这个老公、哦、就是被戴绿帽子然后想办法报仇的那个那他们这次呢，他主要是演说台湾这边啊，就是那时候因为战争的关系，然后两地分开，那这个应采儿的他的爸爸呢，本身是从大陆那边逃过来的。那我们知道，不论是老兵啊，或者是说当时的年轻人，其实到后来都在台湾这边就落地生根嘛。
对。
那这个应采儿就是这样子 这个婚姻之下的产物，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叫欧阿罕吉啊，
欧阿罕吉，对
对对对。那他爸爸呢有一个愿望，就60年前他曾经对一个女子啊，就是有许下一个心，就是说两个互相的这个契约啊、哦。那他手上只剩下一张这个老照片，那一直念念不忘，想要回去找这个女孩子。那他本来是想说，虽然说自己身体不好，可是很想要应采儿跟着他去。但是应采儿是一个很像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的个性，就是非常的固执自我，然后只想到自己，然后比较不会去讨爸爸的欢心，或是爸爸说什么要去看长城啊、什么天下第一关啊，他说
要累死，
不是他想说
无聊
关我什么事，对，我画我的漫画谈我的恋爱就来不及，
对对，
哪有那美国时间陪你去，
对，
那后来爸爸就自己去了，就没想到去了以后呢，就在当地这个身体不好，然后就住院，所以他跟妈妈就只好赶过去那个地方，就没想到爸爸最后的遗愿就是希望应采儿能够帮他完成这件事情，所以爸爸就在大陆去世了，有点这个回到祖国才死掉这样子，
回到祖
国。那后其实大概三分之二开始呢，其实都一直是这个应采儿跟佟大为的戏了，就他不小心碰到了佟大为，那佟大为他们其实一开始本来是要偷这个应采儿的东西的，就没想到后来就是他被这个应采儿吸引了。然后两个人后来就发生很多的故事。那这个戏呢，好看的地方在哪里？它真的是从台湾这边西门町，然后嘉峪关、陕北的窑洞，然后宁夏的银川、回族自治区啊自治区，后来到了这个内蒙草原，然后戈壁沙漠，所以等于是把北部的这个大陆北方的这个风景啊，等于是跑了一整轮，就对。那佟大为在里面是一个内蒙这样子的同胞就对了。那除了饱览风景以外，他们俩之间当然有很多的这个
对手戏，
就是怎么样从一开始就是两个会斗嘴，一直到后来互相吸引，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一场戏啊、很好玩，就是说女主角就是在沙漠走，后来跑到绿洲，那忍不住就把衣服脱了，就男主角就是一般男生应该很想看，可是他就很害羞，他就说你赶快穿起来，你赶快穿起来。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台湾的女孩子的个性跟大陆那边的男生啊，其实就这一点的差距，其实还蛮好玩的。
对对对。
那最后到底能不能这个这个画下这个美好的这个良缘的句点啊？这个就看电影里面怎么样去播放。那我觉得刘一鸣呢，他本身呢、他的这个背景，所以他拍这个故事其实有点像这个爸爸妈妈就是长辈他们有点。在向他们致意，或者是怀念他们，
怀念他们，对
对
对
对
对对。
其实这个电影有一点点主旋律，我觉得稍微有点主旋律的感觉，就是那种祖国一直在等你回来，
真的
就赶快回来吧，
我的妈、
所以这个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就其他部分倒是还蛮有趣，因为佟大为本身他其实演戏戏演的蛮不错。那有一个小八卦，就是应采儿演这部戏的时候呢，因为一直在跟男主角谈恋爱，所以后来呢他就演完这部戏呢，立刻跟陈小春就休结了，就跑去美国阿拉斯加就偷偷结婚了。
这样子吗？真的很八卦哎、欸，
还蛮有趣的。就是我看到有一则这样的新闻，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这蛮好玩的哈、哦。这追爱追到最后，这个追到电影外，真的跟这个有个八卦跑去结婚，
真的追成功了这样子。
真
戏外真的
追成功了。好，所以呢，这部电影哦。大家就不要就不要抱了这个太多的这个祖国意识。
不过它的风景真的很漂亮，
对，这个风景
我讲
真的可以这么说了啊、哦。这个风景一路从台北这样拍到大陆那些大陆那些风景大山大水，那开什么玩笑？那风景真的都是非常辽阔、非常漂亮的。
而且他寻找的过程啊，其实还有跟他自己带掉了台胞证啊、电脑什么的，就是这些东西的因素加在一起的时候，就变得稍微有点复杂。那尤其是他找到那个人啊。我觉得突然有点海角七号的感觉出来了
啊！真的吗？
就是海角七号里面不是要找人吗？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也是找一个老阿妈哈、哦。
好，所以这部电影哦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啦，《追爱》。接下来呢，这部电影怀旧电影啦。
其实那时候凤飞飞她刚往生的时候呢，其实公司有立刻播了这部片子。
对，
因为主要是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一部片子是侯孝贤导演的首部长片电影
哦，
他之前都在做一些幕后的工作，那
是
这部是他真正自己开始这个导演的作品，而且凤飞飞跟钟镇涛还有陈友，等于是当时的最有名的这个合唱团的这个团员跟我们台湾这边的歌后啊，就是这样子搭档组就是一起来演，其实还蛮好玩的。那你可以重新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严正国 那时候大概只有七八岁吧，
哦，很小，
欸，他在里面就演一个跟凤飞飞一起拿这个泥巴丢这个钟镇涛的一个小孩子，
哦，
然后你就看到他非常的非常青涩的样子，
嗯，
然后还有像黄仲坤，
哦，
他里面接了这个钟镇涛电话，他还说就是骗他说凤飞飞是他妈这样子，
哦，
然后你就看到哎，这个黄仲坤当时的那个模样跟现在演这个名士啊或者是一些八点档这个连续剧，
差很多，
这个演一些副这个反派的角色，你会觉得好有趣哦，就是真的是差蛮多。因为而且他其实很多人现在可能不知道，就是以前黄仲坤其实是歌手，
歌手啊，
而且他唱歌非常好听，
非常好听，而且他以前是非常阳光、非常 man 的那种。
现在还是很 man， 他不是常常会露几块。
可是他现在的那个 man 跟以前那个 man 是不一样，他现在那个 man 就是你所谓那种
反派
的 man， 他以前那个是青春阳光的那种，很像就是开着机车，可是他本人也真的是这样子啊，
他很
喜欢，他很爱运动，然后他喜欢住在山里啊，
对
他，我记得他以前在山里面对过原始
的生活。
可是他长得真的是像是泰山啊，
嗯，
所以这部电影哦，
那
他
的故事是讲到说这个富家千金啊，这个潘文琪就凤飞飞演的角色，然后逃家嘛，然后没想到就不小心碰到了从台北到乡下进行测量的工程师，就是这个顾大刚，
嗯，
那这个角色就钟镇涛演的，
嗯，
那他们两个就一开始也是不打不相识，后来真的喜欢上对方以后呢，这个爸爸因为凤飞飞是这个爸爸非常有钱，就把他抓回去相亲，就相亲的对象呢就是一个企业家的儿子，就是陈友的角色，
嗯。
那陈友以前啊还蛮帅的啊，现在后来在香港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他演的模样都这个温拿虎其中之一啊，就是就比较就是走一种搞笑的啊，那他当时是比较正常版的啊，
正常
啊，对，然后他跟这个凤飞飞就变成说不得不这个爸爸妈妈的媒妁之言啊，一定要这个以前都是这样嘛，
对，
二三十年前很多人没有什么在自由恋爱，很少的，
对，
就是他们只好这个就假装说
父母之命，
对，好像假装说在约会
啊，
然后这个钟镇涛呢就中间会一直搞破坏，然后会故意去认识这个另外一个这个陈友，然后就好像这个女主角凤飞飞反而被冷落在旁边了，后来有一次呢就是陈友就自己主动的跟他讲说其实我有一个法国女朋友，然后我也是被逼的，
嗯，
那凤飞飞非常的开心，然后就钟镇涛就很开心就啊，那既然这样你就去追你的女朋友，那我就跟凤飞两个就在一起，钟镇涛就跟他在一起，
嗯哼
哼，那就跑去提亲，就胆子很大跑去提亲，那爸爸觉得这个小伙子就是看起来就不怎么样，就是又觉得没钱，他爸的也比较势利这样，
对，
就没想到呢就拒绝之后呢，这个钟镇涛当然很难过，然后那个时候姑婆呢就是要介绍新的对象给凤飞飞，
嗯哼哼，
结果没想到这一个对象就是钟镇涛，
嗯哼
哼哼，所以最后当然是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圆满啊，
当然
合家欢喜啊，
嗯，
那我觉得这部片子好看的地方还有就是其实他在片头的时候其实，
哦，
这部片子我觉得大家会搞不清楚，因为它里面的歌啊主题曲插曲全部都是溜溜的他，
对，
就是溜溜的他，溜溜的他，还有又见溜溜的他，而且很多版本有钟镇涛跟凤飞飞唱的版本，有凤飞飞自己唱的版本，有齐秦唱的版本，然后有就是同样的歌又这个凤飞飞跟钟镇涛在里面又唱了一遍，所以这个等于有点搭上，就是那时候会流行一种这样子的风格，像琼瑶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带一点轻松的歌舞啊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一些很俏皮的一些情节
啊。
那我觉得这部片子呢，我相信很怀念，而且这个电影在北中南都会演，
嗯，
不是只有说一个厅而已，
嗯，
那喜欢
就全程放映嘛，
对，就是其实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再看一次，重新用数位修复的版本。
嗯，当然了，哦，这个刚才我们弥勒兄也特别把这个电影，哦，特别介绍了一遍之外，哦，还讲到里面的歌，对不对，
嗯，
这名的歌其实到现在还是非常动听，刚才我们提到有这个齐秦一开始唱的版本，哦
嗯，
叫做这个又见溜溜的他，这首歌是很好听的，对不对，
就是你到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跟里面的男女主角唱的版本对照一下，
啊，
然后齐秦那时候的歌声音好干净，
好干净哦！
对，
我们来听听看吧，好不好？齐秦所带来的这一首《又见溜溜他》，也就是呢，这个又是溜溜他歌曲的，哦，这个在片头，对不对？片头就有在唱这首歌了，哦，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你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啊，情投 朋友在一起啦，比什么都快乐。他有的他有，他有我有，亲爱的哥，嘿嘿嘿，亲爱的哥，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比什么都快乐。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啦，情投意又合，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比什么都快乐。他留的他有，他有我有，亲爱一个嘿嘿嘿，亲爱一个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比什么都快乐。他留的他有，他有我有，亲爱一个嘿嘿嘿，留他留的他有，他有我有，亲爱一个嘿嘿嘿，留他留的他有，他有我有，亲爱一个嘿嘿嘿，留他留的他有，他有我有，亲爱一个嘿嘿嘿。
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我美丽的一天，我是小雨。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哦，来跟各位呢，介绍呢这个礼拜的这个当周上映的新的电影哦，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各位邀请到，也就是呢我们美丽的一天的专属影评人，也就是弥勒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这个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就是呢，这个礼拜要上映的电影哦，侯孝贤导演哦所拍的第一部的长篇电影，对不对？应该怎么讲？长篇电影哦，里面呢女主角就凤飞飞啦，男主角钟镇涛啦，这些哦，可以说是一部这个经典的这个国片哦，经过了这个数位之后哦，来这个重新上映。当然啦哦，也是这个要来纪念我们的这个凤飞飞哦，凤姐。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由齐秦所带的《又见溜溜的他》，
真的也是他的首张专辑
哦，对，也是齐秦的首张专辑哦。哎，他的声音真的是很干净哦，
而且稍微有点像钟镇涛，
很深色的感觉，
有一点点像钟镇涛的那个声线这样子，
真的哦。对，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哎，再就是、这个，
然后你没发现刚才前面四部其实都是华语片吗？
对，我现在在讲，接下来
还多，数量还蛮多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外语片了哦，
进入这个好莱坞区，
好莱坞区。
这很难得，
因为我们是小人国的。
这个都是华语哦，就讲国语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讲英文哦。
啊、
这个
你讲了，那我就不讲话了。
金鱼的话我们也不懂啦。这个惊奇之旅啊，这部片呢、啊、其实是真人真实改编的。
嗯哼。
然后这个朱尔巴利摩他自己本身也当制片也主演哦。
嗯。
那他主要是演说他是一个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个人，然后他在这个阿拉斯加那边工作。
嗯。
那就是当然是为了这个一些濒临这个绝种的这些物种啊在努力，然后还有一些譬如说跟这个忧伤对抗这样子、
哦、
那没想到的就因为出现了这个三只的这个这个灰鲸啊，然后他们呢、啊、就是被困在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冰原底下，然后有出就是说他们因为他自己本身的那个没有像杀人鲸的那个皮那么厚，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冰啊只能撞出一个小洞、
哦、
然后就因为其实鲸鱼本身是呼吸，它是需要呼吸的，
它要呼吸的，对，
它不是像一般的鱼那样子，
它不能一直潜在下面，
所以它常常看到起来就是喷气啊什么、哦、它必须要做这样子的呼吸，
对，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哺乳类动物。
对，
然后所以就是当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来了，游商，然后当地的阿拉斯加的这个原住民，爱斯基摩人，他们就是觉得说，哎，今年的这个鲸鱼捕获量不够，
来准备来
活下去，对对，这三只刚好这个自己
补一下，
对对，就刚好自己就进来了，这个这个当然是到手的肥肉不能走啊，
对，
可是呢，因为刚好这个。以当地的一个记者，就是刚好是这个杜尤巴利摩的男朋友，他在那边呢，就是采访的时候不小心发现了这三只鲸鱼，就没想到这个新闻呢，辗转的也到了白宫，也到了全世界，就变成全世界人都在瞩目这件事情，
看着这三只鲸鱼。
然后你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你记不记得大概2003、2004年
有类似这个事件呢？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所以他电影里面他有穿插一些当时真正
当时的纪录片
新闻的那个。影片的部分，再加上他们拍的部分，所以那个真实感其实蛮强的。那我讲真的啦，就是说，这样子的观念，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啊，大家还没有那么的强烈。
对，
可是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些电影，你就会很感动。所以这个电影看完，你会觉得说，啊，虽然说我们人类啊，就是非常的厉害啊，可是其实大家一起来救这个生命啊，这件事情是那么的神圣啊。然后当时这个雷根政府啊，甚至于后来不得不。就是开口跟这个苏联的破冰船要求，然后那时候你知道雷根啊，他是一个很强硬的人嘛，
对，
那时候美苏的关系其实是最糟糕的时候，
冷战
时期最严重的时候，那没想到后来这个苏联他们也答应帮忙，所以变成说不单单这个救了鲸鱼，也等于是一个破冰之旅这样子，就是美苏关系的破冰之旅，还有全世界人都关注这件事情，然后虽然。到时候你们看电影就知道有一点小小的不完美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啊，就是人类能够跟动物的和平共处，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接下来的这部电影《异星战场》啦，
强卡特战记啊，那导演呢、其实非常非常有名啊，因为
3D 的都有借这一部，
对对对，那安德鲁史丹顿呢，就是可能我们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啊，但是其实他是这个《海底总动员》的导演
啊，真的、啊。卡通，
对，然后也是瓦力的编剧，
好看，
所以他等于是由这个做 3D
动画的对
角色转换到拍真人的一个身份来拍这部等于影响到他一辈子，甚至于影响到很多全世界的人的一个小说所改编的。那这位故事他是改编自泰山的原著小说家艾德加莱斯布洛斯他所写的一个这个就是强卡这个战机异星战场这样子的一个同名原著哦。然后呢这个片子也等于是皮克斯的班底呢第一次就是帮这个真人的影片来做这个特效的部分。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等于也是一个
新的挑战。
对对，也是一个创业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这个轨道就对，所以就是大家其实还蛮瞩目，等于是这个礼拜的、就是商业大片啊，就是最强的一部，所以其实还蛮多人很期待，因为他这个故事其实很妙啊，就是说男主角呢，他本来是一个南北内战里面的一个逃兵哦，那他偷偷跑去，他不喜欢战争，所以他跑去当矿工啊，去挖这个黄金，然后呢，但是呢，他不小心呢，就是被传输到了外星球，结果人类到了外星球的时候呢。就是 power 就变得好像这个天神一样，就是力量非常的强，就在那个星球上面，人类变成是一个稀有动物以外，而且当地的这个生物啊，这个真正这个主宰这个星球的动物，其实本身是长得很奇怪，它有四只手，然后两条腿，可是有四只手，然后眼睛啊什么身材都长得不一样，但它的力量却没有比这个男主角大，所以男主角被传输到这个地方以后呢，他怎么样去帮助当地的这个星球上面的人啊去打仗什么的。等于是有点他本来不喜欢的东西变得被逼得不得不去面对。所以他当然会有很多跟外星生物啊就是打仗的画面，而且这个内战的部分就不用讲了，可能就只是骑骑马啊然后打枪这样子，可是到了这个外星球的地方呢，他就非常的浩大啊，这个陆海空啊都各式各样的战具啊都会出现。所以就是一个蛮浩大的一个场面的一个脚本，一部片就对了。
是是是，好，接下来呢，下一部片子《亨利四世为爱宣战》啊、
这部片子呢，就是讲到说，其实我们知道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欧洲那边啊，他们当时的这个战争啊，其实都跟宗教有关哦。
对，
尤其是16世纪的时候呢，其实 这个新教徒跟天主教徒呢，在法国啊，法国在当时其实是蛮强、蛮厉害的，就是比起英国或者是邻近的一些国家，其实他们的这个国家蛮强盛的。
对，
可是在法国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小国家的一个王子呢，从小就被认定说将来会是统一整个法国的。这个就是将来后来变成亨利四世的这一个，这个王哦。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电影里面呢、啊，有一个类似像这个法国的慈禧太后这样的角色哦。
嗯，
就是他的儿子都当王，但是他每一个啊都是毫不留情的，可能为了他的这个权力啊，这个或者是他计算呢，就把他儿子赐死或什么。
哎呦，
所以里面呢、啊，你会看到说，其实这种宫廷戏本都是走这个路线，就是动不动啊就是杀戮哦，所以这个电影、啊、
为了权力斗争、对。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其实有时候觉得人蛮蠢的、就只是信仰不同，为什么会打成这个样子？那亨利四世呢，他在里面就是有签署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等于是法国的一个等于他们宪法一样，就是他们。强调宗教自由，就是从他以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是，
但是他自己本身其实也做了蛮多牺牲的，
那
这个电影也是一样啊，战争场面非常的浩大。
好，喜欢看这个浩大战争场面的、就可以来去看这一部亨利四世为爱宣战了。
那强爱德格这部片子就是所谓的胡佛传了，之前的名称啊、那克林伊斯威特呢，就是拍这个 FBI 的创始的这个局长，
对对对，
他历任了八任的总统啊、然后甚至于连这个梦露啊的死亡啊，还有这个甘乃迪的死亡，其实跟他都有一点点关牵扯啊。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里奥纳多·迪卡比欧呢，等于是改变造型了、他在里面从年轻一直演到老啊，从二十几岁一直演到这个七八十岁啊。然后他在里面，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本身呢是一个有统治倾向的这样子的人。然后他有非常严重的恋母情节。那他身边有一男一女，就是一辈子的朋友，一个是叫甘地尔，就是纳欧密华兹他所演的这个角色，本来要跟他结婚了，后来最结婚不成了，就变成他一辈子的盟友，甚至到他死了以后，都还把胡佛相关的机密文件都把他处理掉，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还是不了解胡佛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秘的人啊。那这个艾米汉默呢，他演的就是胡佛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把他升做这个副局长。然后甚至于两个人之间呢、就是在电影里面有一个非常激烈的打斗戏，然后打着打着后来就亲起来了。
我天哪，
这个是还蛮激烈的转折。可是你可以知道啊，就是说其实胡佛他本身是一个压抑的非常严重的一个人。然后他甚至于建立起了就是所谓的科学办案，跟这个全美国的人都必须一出生就有这个指纹
辨识
相关的这个档案都要进去这个国家的机器里面。然后甘乃迪啊，还有这个把柄握在他手上啊，他比如说跟这个梦露啊乱来什么乱搞这些东西，他都抓在手上，所以变成一个蛮恐怖的一个
人肉炸弹。
就是反正他
只要啪出来就
毁了，他的身边会有很多。
对，
很恐怖的事情。对
对对对 对, 对、好，这部片子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那温莎公爵的情人也是这个马丹娜啊，就是自从拍了这个还不错的这个堕落与智慧之后的第二部的这个电影哦，那有被奥斯卡提名最佳服装设计啊。那这部片子因为它没有试片了、所以我还没有看过，不过它的故事蛮有趣的、因为它就是演到之前那个 King's Speech 啊，就是这个伊丽莎白二世他的爸爸有一个口疾的毛病，可是其实本来要接王位是爱德华这个八世啊，就是我们里面所要演的这个主角，就温莎公爵啊、然后他为了这个一个美国的记者啊，就是等于是爱美人不爱江山啊，等于把这个本来是要当个英国国王，把这个权位却交给他的弟弟这样子。那六十年后有一个人啊，他就是重新去挖掘这段故事出来，然后做一个现代跟过去的这个连结。那马丹娜在这部片子里面呢，就是等于是重新再证明了，就是他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不单单唱歌，不单单健身啊，
对，
不单单把自己练得很 muscle 啊，
对对对对对。
那外出用餐的冰火五重天这部片子呢，是这个外出用餐系列的最后最终集的第四版啊。
第四版。
然后越到后面呢就是越火辣，所以这些同事朋友呢他们真的在荧幕都钱都豁出去了。那我觉得这个片子它有一定的族群会去看啊。
对啦。
所以喜欢的人就会喜欢。
喜欢的人就看，
可能会不喜欢
的。对啦齁。
那最后我们介绍这个歌剧阿依达。
阿依达。
那这个歌剧当然本身非常非常有名啊。
对。
那又是这个微秀系统他们另外一个系列的这个 等于是只演两天哦，
嗯
啊，就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就是只有啊全省的微秀系统各演一场这样
哦，
就是他们每个礼拜都会端出一道这个非常非常艺术飨宴哦，就是让大家
不过都是艺术里面非常经典的东西哦，
对 对、啊、但是它比较是偏这种纪录片，因为你其实花钱到戏院看的可能两三百块，可是你如果花钱要去剧院看的话，
那贵了，
就大概十倍的价钱。
对啊，所以哦，这一部《阿依达》哦，喜欢歌剧的朋友真的不能错过，因为这一部这个歌剧哦，可以说
其实台湾演过蛮多次的，
很多次啦。但是这个歌剧哦，但是大家是百看不厌的东西。喜欢的族群，就跟你刚讲的《冰火五重天》，喜欢的族群哦，你叫他看一百遍，他都不会觉得腻的啦，对不对？《冰火五重天》这个片名真的非常好哦。好的，这礼拜。总共给我们介绍这个十一部的片子哦，这个总共有四部的国片，对不对？
对，华
语片了，应该说华语片哦，
对对对，
跟这个七部的这个啊好莱坞片啊，
其实都有啦，欧洲片、法国
片、欧洲
片
都有，
对对对
对，就是外语片哦，总共有七部哦。当然这礼拜呢都可以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哦，大家可以走到戏院里面去欣赏一下了啊。OK， 今天呢非常感谢弥勒熊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介绍这礼拜新上的电影，谢谢你喽，
拜拜，
好，拜拜。好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8:57，刚到40秒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下个星期早上8点到9点来继续收听孝育大所服务的美丽的一天，希望呢这个礼拜周休日假期大家都能过得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咯，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